诗篇二十五篇呢，是一个蛮特别的诗篇哈。啊，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做"神啊，求你不要叫我失望"。那么这一篇诗篇里面呢，总共用了13次"求你，求你，求你"。那么他们考证，可能是大卫晚年的时候被自己的儿子亚撒龙追杀的时候写的。那么这一篇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哈，就是它是一个字母诗哈，就是22个希伯来字母，刚好我们这个诗篇是22节，那就是说每一个字母，第一句、第二句都是按字母顺序排下来的哈。那我们都不是太熟悉这个希伯来文哈，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欣赏，不过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么25篇也是一个在第25篇到39篇，刚好就是有15篇是关于敬拜神的诗篇哈。那25到29就是我们怎么样信赖神的敬拜。30篇到34篇呢，谈及我们要从神得到永远的生命。35篇到39篇谈到我们心灵诚实敬拜首要在个人的清洁和圣洁上面。所以有15篇的诗篇呢都是敬拜上帝的。好，我们来看诗篇25篇。那诗篇25篇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会先求神引导我，然后求神怜悯赦免我，然后再求神引导我，然后再求神怜悯赦免我，然后再求神保护我。所以待会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些的有趣的地方。好，我们来看啊，求神引导我，这个前五节哈，大卫的诗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失望，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那么在这五节的圣经当中，你可以看到求你哈，用了蛮多次的哈。那在这边呢，有一个第一节是仰望你哈，待会我们会看到有一节圣经是求你查看，好像我们这个诗篇里面呢，你要看到就是说一个求是我们仰望神，然后呢神求他从天上俯瞰我的仇敌，他们好多，他们要来害我，那你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对比，在那个地方就是诗人他在写诗的时候是苦苦的向神仰望哀求他的保护。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羞愧其实可能用失望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要提起来第三节等候，这个等候呢在诗篇25篇他用的三次这个等候都是一个很罕用的字。那这个字很特别，这个字其实就是好像用一条绳索把我们两个缠绕在一起，围在一起。所以在一个等候神的一个概念里面，我们如果说从这个原文的字根去看的时候，等候上帝就等于好像是什么，好像你把上帝跟你围绕在一起。所以在等候的时候不是干巴巴的在那边等候，等候的时候是跟神好像有一个慈神爱所，就把你们捆在一起。你也可以讲说我在拥抱耶稣啊，我在等候你。所以等候已经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候是一个很积极的，你抱着耶稣， 我抱着你必不失望，因为只有行奸恶的他们要失望，我不是，我爱你，我跟上帝有一个爱的关系。 OK， 所以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因为和合本很多的道路跟道它没有分清楚，所以这个道其实是路，道路的意思哈。还有就是真理的问题，因为原文是 truth， 这个和合本一律翻译成真理，其实你应该讲真实 truth， 不要讲真理，因为真理就太有点律法的那种概念哈。就是 truth， 就是真实的，就是说我这个人是很真实的，不是说我这个人 很有真理，我是一个实实在在诚实的真实的 truth。 那这个这对于圣经上写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比较宽广的一个认知。这个就是我想第五节是我喜欢的，求你以你的真实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我救我的神，我终日缠绕你，我终日扒着你啊，我终日跟着你，不愿意离开的意思。好，那我们下面呢，就是从第六节开始呢，一直到第十一节哈，他是在讲说，求神怜悯赦免我，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你常有的。这是讲到神的一个特性，怜悯慈爱亘古就有了，而且永恒不变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慈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他可能想到了他去偷人家的太太哈。25篇第8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那这一节也是我很喜欢的，因为他在讲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良善正直的，我们的神是公义正直，他不会被贿赂的，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他是很真实的。好，第九节，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路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十一节，这个赦免也是一个特别的字，就是脱去重担的意思，脱去我重担，压着我重担的罪，求你脱去，因为我的罪很大。所以 我在想，大卫可能想起他夺人妻子的这件事情，因为他可能是在被亚撒龙追杀的过程当中，他就在追想他这一生里面得罪上帝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他知道神是善良良善正直的，他要指引罪人走正路，其实就是在讲他自己。好，那么我们看到了神呢，他要求神的怜悯跟赦免，然后呢再来三节哈，12、13、14也是再一次求神引导我哈。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那14节也是我喜欢的，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那另外有个翻译就是他将他自己的 secret，他自己的秘密或是他的应许，他要亲自的来指示他们。那这个就是讲到一些比较私人的关系。好的，那再来就是求神怜悯赦免我，15节到18节， 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罗里面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那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如果他想起他被亚沙龙追杀，他知道这是他自己的罪所引起的，所以我想呢，我们要特别的明白一件事情，当他讲说我是孤独困苦的，当他讲说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 See, 他承认他的祸患是因为他的罪引起的，所以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请注意，他并没有怪上帝让这些事情临到他，他知道他这一些遭遇是他的罪，所以他求神赦免跟怜悯。最后四节是求神保护我，鉴察我的仇敌，所以我恳求的仰望对比上帝的俯瞰。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好多，而且痛恨的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拯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这个地方我特别加了一个我的，因为这个纯全正直不是神的纯全正直，是他自己的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再一次的捆绑啊，围绕上帝，所以上帝你的全权正直就变成我的了，也可以这样子去看哈。我觉得21节也是我喜欢的，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等候这个字，因为这个等候这个字就是把上帝跟你捆绑在一起，所以上帝的全权正直也变成你的全权正直。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快的有两个总结哈。第一个，神必定引导寻求他的人行走正路，因为他是良善正直的神。我们今天如果说你要给诗篇25篇一个很快的概念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会讲的，我们的上帝是良善正直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今天在世界上不是良善正直的，那他就是有问题的，他需要悔改归向上帝。今天我们有一个消息，北韩的金正恩已经去世了，那他事实上是 Kim Clement 在2016年就已经预言他的日子已经被神数算，他快要死了，那个时候他就这样预言。那他在其实他预言了两方面，一个就是金正恩会死掉，然后第二个就是南北韩会统一。这是一个美国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他敢这样讲，我们就看看南北韩会不会统一。但是不管怎么说，为什么先知会对北韩这个领袖这样讲，是因为他们不良善不正直，因为北韩是全世界迫害基督徒最严厉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上帝是很真实的很公义的。第二，这个第25篇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可能的一个祷告模式，求神引导怜悯，再度的引导，再度的怜悯，然后才求神的保护。是否我们是先对付自己的罪，然后再求神打退你的仇敌？也就是说，我们承认上帝，我现在的苦难，上帝，我现在的遭遇，可能是我的罪引导，可能是我的罪引起的，我向你承认，我求主你饶恕赦免， 然后再帮我打我的仇敌。啊，这个我相信这是二十五篇给我们看见一个很直接而且是很有效的一个祷告模式。那么从一个意象的眼光来看呢，我觉得二十五篇它的等候，它用的字非常特别，是缠绕在一起的意思。所以在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或是以后你听到等候神的时候，你就用你的想象，一个爱的绳索把你跟主耶稣绑在一起，你心里要想念着主，口里要向他倾诉你现在所经历的是多么痛苦，赞美他的善良正直，让他的怜悯和慈爱高牧我们，保守我们正直全权的品格，引导我未来的道路。我想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亲近上帝。你也可以试试看啊。这个第二十五篇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恩你实在是爱我们，超乎我们能够所想象的，你是蛮有丰盛的恩典跟怜悯。尽管大卫犯了这么大的罪，夺了人家的老婆又谋杀了他，他当然自己也付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他在这里向你来祈求，求你来赦免他的罪。我们看见他在被亚沙龙追杀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这是他的罪引起的，他没有怪上帝，他只有向神哀哭仰望祈求怜悯。我们也恳求主在转看我们自己本人本身的罪的时候，我们也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行走在你的正直的道路上面。就像诗人大卫所说的，我们求主再一次提升我们，再一次让我们恢复跟上帝主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我们再次仰望主，求主的怜悯，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